经过试验的信心产生果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5月18日在美国缅因州班戈市传讲的信息 Tested Faith Produces Good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18，历时1小时43分钟。那如果可以，那让我们仍然站立做个祷告。那在我们读主的圣经之前，我们要见这位作者，那请你们现在低头。神啊，我们今晚又心里带着感恩走进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和我们耳朵所听见的一切来感谢你。在耶稣以肉身来到之前，这位有大能力永活的神在这个时代向人的众子显明自己。当我们看见他时，我们必要爱他，与他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与主永远同在，那是我们心里极大的期盼。为此我们天天等候祷告渴望做工，直到日落。主啊，在安息日的晚上，今晚我们聚在这会堂里，我们要祈求你今晚赐给我们特别的祝福，愿你从天上赐下天使，叫我们在每一条过道和每一排就座。主啊，愿他们向人们的心服侍你的道，给耳朵行割礼使他们能听，给说话的嘴唇行割礼。主啊，给看的眼睛行割礼，赐给我们杰出的信心，是永生神的大能今晚可以漫过我们。愿这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无论是属灵上还是身体上。主啊，应允这些事，因为我们爱你，我们喜爱敬拜你，在你的百姓中间尊崇你。主啊，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服侍你，有一个动机，就是要照你要我们行事的方式行事。为了这些事，求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只有几个通知然后马上就开始聚会，因为信息因为许多人站着明晚若主愿意，我们想给你们讲一个福音性质的信息，那题目是大能的征服者。那星期二晚上若主愿意，我要传讲当鹰搅动巢窝并在雏鹰以上盘旋。星期三晚上我们期待着聚会的高潮，那祈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能有什么事临到人们，使他们的心为神燃烧，让一场老式的复兴在新英格兰州爆发。他在西海岸试过了，那在中东部试过了，在南部试过了，但似乎这是我们尝试的最后的地方，新英格兰地区。这是我们的先辈为了信仰的自由在普利茅斯磐石登陆的地方，就是从这些神圣的土地上祷告了男人女人出去，建立了我们今天有幸服侍的这个属灵的伟大的体制。没有一个美国人会为他们的先辈感到羞耻的，他们在这个国家登陆，带着枪去教会，为了信仰自由来到这里，骑在马背上，坐在马车上，跟印第安人等等打仗，那为的是要去教会。那些鲜血沐浴着这块土地，如果我们真诚相信他们所信的这位神 跟他们用同样的敬畏来侍奉他，我们就必再看到一场的复兴。我相信这会在新英格兰开始，神愿意这么做，如果是我们愿意实施的话。现在我们要翻开圣经来读一个主题，那找一段上下文，马可福音11章22节，那只有一节的经文。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那今晚我想以这个作为主题，对神要有信心。那题目是这样的，经过试验的信心产生果效。那你说伯拉罕弟兄，那对一场有几百个人参加的聚会，你不认为你今晚读的主题对这么大的一群会众来说太小了点吗？那只有几个字，对神要有信心。不，那很多了，足够了。如果我们单单相信我们所读的，并照同样的经文行动，就足以使整个世界悔改信主了，足以医治今晚全世界所有生病的人。对神有信心，对所有想要得着赦免的人来说，它是赦免。但是如果它是个赦免的话，它就必须被当作一个赦免来接受。不久前，或几年前，那在我们年轻的美国的早期，那有人对我说，有个人触犯了军法，那他被发现犯了罪，被判处在多少天之后由行刑队枪决。但是有个熟悉总统的好人，我相信当时是林肯，那他们去找林肯先生为这个亲爱的人的性命求情，说林肯先生，可能他是犯了罪，但你有权释放他或有权杀死他，那他只是个普通人，在一个良好的家庭里长大，那为什么你不给他一个机会呢？那林肯先生心肠慈善，是个宽宏大量的基督徒绅士，他说我愿意释放他。于是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赦免某某某亚伯拉罕林肯。那这人赶快冲到牢房说，先生，我拿到了你的赦免。那他把纸条摆在他面前，哦，那人说，这不是一个赦免，只不过一张纸罢了。但他说，这是你的赦免，上面有林肯先生的签名，他是美国总统。那人说，如果真是林肯先生的纸条，就会镶上金边，就会有印章等等。他说，可是先生，那是总统的签名啊。那人拒绝接受，他认为这个人只是想让他更痛苦而已。于是第二天早上日出时，他被枪决了。那里是来自美国总统的签名，说他前一天得赦了，但他却被枪决了。那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事儿在我们国家的联邦法院审理，那这是他们的决议，赦免若没有被当作赦免来接受，就不是赦免。神的一切话也是这样，对那些照着接受的人来说，它是救恩；对那些当作医治来接受的人来说，它是医治。那这只是五个小字，但它有什么意思呢？对神要有信心，六个字。那有个小故事一直给我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肯塔基州 路易斯维尔认识的一个小男孩。那一天他爬上旧的阁楼，在一些旧货里那翻来翻去，他在那里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了一张小邮票，那大概只有半平方英寸，那邮票变黄了，那纸质也不好。那小家伙想，那你知道，也许我能把这邮票换个五分钱，买一块冰淇淋蛋卷。于是他走上街，到了一个集邮家那里说，先生，这张邮票你要给我多少钱？那集邮者用放大镜看了看邮票，说，我给你一美元。那交易很快就达成了。那小家伙冲到冰淇淋柜台，买了他所能拿到的所有的冰淇淋。那两个星期后，集邮者把那张邮票卖了500美元。那以后邮票又卖了5000美元。那最后我听到那张邮票价值25万美元。那关键不在纸，不在乎纸的大小，而是纸上的东西才值钱。那关键也不在于我所读的主题的大小，也不在于写在什么纸张上，而在于我所读的是什么。它是永恒神的道，天地都将不再有了，但那道历世历代直到永恒仍然存留。神的道绝不可能改变。那让我们尽我们所知道的敬畏的来对待它。耶稣说，对神要有信心。希伯来书11章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记住，信心不只是某样东西的知识概念，而是实底，是你所拥有的东西。那先生请过来一下。那多少人曾听过俗语说眼见为实，我要让你们看看这句话有多愚蠢。有5个感官控制着人的身体，看、尝、摸、嗅、听，我们知道是这样的。那大家过多的信赖他们所看见的，但那不完全正确。那我正在看一个站在我面前的男人，他比我高，那比我高大很多，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西服，那领带上好像有一些的小花。那多少相信的是事实？那因为你看到了。那走到后面，啊，我要你把手伸过来。那我没有看到那个人，但是我知道他在那儿。你想跟我争辩吗？我怎么知道的呢？我不可能看见他，但我有另一个感官，那感官就是触觉。我现在摸到他了，我看不见他。那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上来这里时左手上戴着一块圆手表。那所以呢是同一个人。那因为那我的触觉跟我的视觉一样能认出他，所以眼见并不为实。现在是摸到为实了。那再往后走一点，现在那我摸不到他了。那眼见为实，那摸到为实，你看到差别了吗？谢谢你先生。那开始弹个调子，那随便什么熟悉的曲子。那多少人相信正在弹奏音乐？请举手。那把手放下来，谢谢。多少人看见了音乐？我还以为说眼见为实呢。那这次我没看见音乐，也没摸到音乐，但我有个听觉。听觉怎么说？那衬衫是白的， 那这里每个人，只要你不是色盲，都知道那是白的。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未见、未尝、未摸、未嗅、未听之事的确据。它是另一个感官，叫做信心。身体的感官宣告两个感官，那魂宣告啊，我是指五个，魂宣告有两个，信心和不信。那如果你的信心今晚说你会得医治，那你知道你的信心宣告了这点，正如你的视觉说那是白色的一样，事情就成了，你得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信心的人不害怕。那俗话说，懦夫死一万次，而英雄永远不死，就是那有信心相信的人。那如果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他就像这样，如果我站着快饿死了，那你走到我跟前说，布兰先生，我做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呢？我会说，如果我有一块面包，我的命就得救了。你会说，好的，布兰先生，一块面包价值两毛五。谁的先生？那这里给你两毛五。那两毛五不是面包，但它是面包的购买力。我手里一拿到两毛五，我就可以像吃到了面包一样欢喜了，我的命有救了，因为我有了一块面包的购买力。那当你相信神差遣耶稣医治你，你接受了，那么即使你的疼痛还没有消失，你也可以同样欢喜了。不是说在你疼痛之中，你也可以像疼痛没有了一样的欢喜，而且更欢喜。那如果我有了两毛五，并不表示我有了面包。我知道只要我去杂货店，那我就会得到面包。那我可能得走很长的路，那我可能得经过荆棘地，那经过几道门，那翻过山，穿过山谷，但我拿着两毛五一直的欢喜，我会得到面包的，因为我有了购买力。那这就是信心。信心是一样东西，你能显示并证明你得到了它。它不只是一个头脑在精神状态下激动的想象，而是你所拥有的东西。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未尝、未摸、未嗅、未听到之事的确据。那许多时候，那如果说有什么人是啊，应该装备好信心的人，那就该是圣经的学者们，就是那些读圣经、教导圣经的人。那这种人本该是拥有信心的人，但有的时候恰恰相反。我在讲台上看到成圣、过着良好生活的人走到神的面前，走过讲台，没有得的医治，而一个妓女跟在他们后面却得了医治。神医治你不是基于你救恩的功劳，他医治你是基于你信心的功劳。你必须相信他，因为有时候基督徒认为神欠他们，我是个好人，我做了什么什么事儿。当你头脑里有这种想法，你永远得不到神的任何的东西，直到你从脑子里把它除掉。你欠神的，不是神欠你的。注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那或人物，来支持我们所说的那这件小事儿。那有一次，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那这支非利士人聚集在山的一边，以色列人聚在另一边，他们中间隔着一条山谷。那就像敌人，当他认为他对你占了上风时， 他就可以炫耀了。但是也让他陷入困境一次。那非利士人中间有个巨人，几乎是史前的巨人，那他的名字叫哥利亚，他的手指有14英寸长，那他的枪毛就像织布的梭子，那也许有这个厅的一半长，那看他简直是个庞然大物。那我要你们注意，不信能有多么的狡猾。那他这么说，以色列的先生们，我们为什么要杀戮呢？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被砍成碎片呢？咱们商量一下吧，你们选一个人打发他来这儿，那如果他杀死我，我们就服侍你们，那如果我杀死他，你们就服侍我们，肯定的，占了上风。那你知道这个巨人是个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学位的人，哦，他真的把一切都解决了，准备好了，那他发出了那个挑战。那就像今天我们想要借着教育，借着更好的社区，借着基督教青年会等等，把基督带给列国，那些事儿没有问题，他们有自己的位置，但他永远取代不了圣灵。乃尔·法勒上尉，联邦调查局负责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成员，他跟踪我3-4个星期。那一天晚上在塔克马，我做了声明，那在我自己布道会上收取的每一分钱都直接用于正确的目的。那里有个人带了一个小男孩，他们送他到聚会上，医生给他拍了 X 光，那他没有髋骨。那当小家伙躺在褥子上被带进来，圣灵说出了他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他小小的信心，那请他从褥子上站起来。那小孩顺从了，跳了起来。他妈妈说他不能起来，他没有髋骨。他从妈妈怀里边跳出来，跑在街上放声叫喊。他妈妈倒在男孩所躺的褥子上，他们带他到医生那里拍 X 光。乃尔·法勒上尉，那医生说他有完好的髋骨了。乃尔·法勒上尉带我到他们训练那些年轻警察射击的地下室里，那站在那里他对我说，布兰迪兄，我是浸信会的，但我想认识你所讲的圣灵。我说好的上尉，这是给浸信会的，就像是给任何人的一样。他说，布兰迪兄，你认为主会赐给我圣灵吗？我说愿意的都可以来。他说我去找个好的房间，那你在那里见我，也许主会赐给我们圣灵。我去找个塔克马市最好的房间。我说上尉不需要。他说呢，啊，我去哪儿主才来见我呢？我说就在这里。他说在这个射击场里。我说一次主为了一个人进了鲸鱼的肚子，为了一个人进的烈火的窑炉，为了一个人进的狮子坑，他也来到你这里。上尉，他跪下来把他的心交给了主耶稣，成了一个蒙福的人，今天活着赞美神。由于他领受了圣灵，几乎他所有的警员都领受了圣灵。哦，有一样真实的东西人们渴望他。那这个高大的哥利亚说，让我们那么做。那如果说整个以色列军队有什么人能这么做，那就是扫罗了。圣经说他比军队所有的人都高过一头，他比军中的任何人都更接近哥利亚的大小。还有他是个战士，他知道如何打仗，他知道如何挥舞枪矛， 如何举起盾牌挡住对方的攻击。他训练人们，他是主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虽然他拥有一切的学校教育和一切的训练，他却是个懦夫，因为他相信神，但却从未在行动和经历中见过神。那就是你们在美国在神的医治上不能有大聚会的原因，是因为缺少经历。人们不知道神是什么，他们只是从某种历史的事件上接受他。他是现今的神。所以那一天哥俩正在大大夸口的时候，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家伙，身上裹着一块羊皮，他爸爸给了他一些的葡萄干，做了一些葡萄馅饼，打发他来军队看望他的哥哥们。他的名字叫大卫。那大约那个时候，大卫到了营中，那哥俩又出来夸口了，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出来跟我打仗呢？他在错误的时间说了这话，刚好这里来了个没有受过教育不起眼的小家伙，但是他认识神，他没有受过扫罗所受的训练，但他认识神，扫罗却对神一无所知。大卫对以色列人说，难道你们告诉我，你们站着任凭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我去跟他征战。一个个子矮小不起眼的人，圣经说的面色红光，大约十七八岁的男孩，也许因为繁重的工作那背都有点驼了。他说我要去跟他征战，那哥俩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的腰给搂过来。但大卫有勇气，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对的，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一个不像摩西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的人，一个神的真正仆人不需要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他不在乎敌人的不悦或某个人讨好的鼓掌，他享受主神的交通。神差遣了他，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他不在乎敌人喜不喜欢或他的朋友对不对他微笑，那对一个基督的真正仆人没有半点的影响。他有件工作要做，他不需要观看。主啊，你对此怎么认为的？这讨你喜欢吗？他往那边看，他享受永生神的交通。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非得要看看我们的宗派相不相信。求神怜悯。如果我到了那样的地步，我就要合上圣经离开施工场。你要讨神的喜悦，得到一个使命。大卫说的哥哥们蒙羞，他的哥哥们说，我们知道你顽皮，你想干点什么事炫耀自己。那消息传到了扫罗那儿，扫罗说把那小家伙带上来。他说，孩子，你是什么意思？你这么说什么意思？你只是个年轻人，他自幼就是战士，那你根本都没机会。大卫说，先生，只管让我去。瞧，他知道神应许要祝福以色列，当神应许的时候，他必持守他的应许。神应许了要医治他的子民，他必须持守那个应许。神应许了要赐给我们圣灵，他必须持守那个应许。不要害怕，不管别的世人说什么，邻居说什么，关键是神说了什么。扫罗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相信的，那大卫有一个经历。扫罗说，但在你能做这事之前，你必须得得到一个学院的教育，你最好穿上我的学位，那我把我的学位给你。这是扫罗给他穿上铠甲，戴上头盔。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比军队所有人高过一头的人，那把头盔戴在一个不到这么高的小家伙头上， 我想头盔把头耳朵甚至肩膀都盖上了。他宽大的肩膀，那大卫站在那里全身那样打扮，腿都直不起来了，他样子像什么？他说啊，把这东西从我身上脱掉，我对他一无所知。扫罗发现他的教会马甲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我对你的哲学博士等等一无所知，他说，但让我带着我经历过的东西去。阿们。哦，我觉得兴奋了，我确实觉得。你可能认为我举止愚蠢，但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感觉，你可能也会那样举止的。我觉得好像大卫他在主的约柜前跳舞，他妻子嘲笑他，他说你不喜欢那个，那就瞧这个。神说他是个合我心意的人，他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扫罗说，像你不能跟那个巨人征战。大卫说，从我身上脱掉所有这些学位和所有教会的证件等等，来让我自由一次。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他是在那边，但我牧羊我父亲的羊时，那一天来了一头熊，叼走了一只羊。我拿起我的甩石器，把熊打倒。我抱起小羊羔，领它回来。那来了一头狮子，叼了一只羊跑掉了，我也把它打倒。那当我走到他跟前，他起了攻击我，我便杀死了他。他说，神拯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的爪牙，岂不更要拯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向永生神军队骂战的非利士人的手吗？瞧，他有信心，因为他有经历。从来不认识神的男人女人，仅仅是读了有关神的东西，他们没有多少经历，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一个曾经遇见神有一个经历的人，问题就解决了。大卫说，如果神为了救一只羊羔的命那么做，何况是这子民的命呢？那扫罗说，你要怎么做呢？大卫说，我只要带着这个小甩石器就行了。他捡了五颗石子放在五个手指上，甩石器，那你们知道的是什么？那我们男孩子经常用来甩石。当大卫开始迎战巨人时，巨人嘲笑他说，孩子，你根本没受过教育，你语法根本不行，你要怎么做呢？但他有什么呢？他有五颗石子 JESUS 耶稣包在他的 FAITH 信心的手臂里。一件事必须要发生，他对信靠耶稣有经历。神指引石子恰到好处，打倒了巨人。剩下的以色列人鼓起了勇气。几年前的教会，全福音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要结束了。但一天有人走了出来。现在我们都鼓起了勇气，我们连劈带砍把敌人打到了墙边。现在又到了让大卫，一个有信心的人行动的时候了。那亚伯拉罕从外邦的加勒底地乌尔城，在示拿山谷被招了出来。那只是一个普通人，但神对他说话了。当时他75岁，他妻子萨拉65岁。自从萨拉大约18岁时，他们就结婚了，没有孩子。那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们要有一个孩子。亚伯拉罕相信神，他称任何违背神说的事如同无有，相信神能持守他的应许。你能想象吗？现在想想，一个75岁的老头和一个65岁的老太婆下去看医生，说，医生，我们想在医院里边准备一个房间，我妻子要生孩子了。什么？更年期都过了差不多25年了，其实 他要生孩子了，我们只是来城里买些尿布、别针、婴儿袜等等，我们要有孩子了。你怎么知道，先生？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神这么说了，那他们说可怜的老家伙头脑有点不正常了，那他出问题了。每个曾为神站立的人都被认为是神经病或有问题，是有问题。神改变了他的位置，从一个垂死的罪人成了一个永远活着的圣徒，称那些无有的东西为有，因为神这么说了。你能想象吗？头二十八天过后，我能看到亚伯拉罕上去说：“萨拉，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哦，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肯定的。”“那一年过去了，萨拉，你感觉怎么样？”“没有两样。”“哦，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25年过去了，他100岁了，萨拉90岁了，围着围巾的老祖母。”“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没有两样。”“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为什么？他恒心忍耐，相信神说的话，神能持守他的应许。你们本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头一个晚上你接受你的医治，没有得到医治。哦，我想没有那样的事。不管事情怎么样，神那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只管继续前进。亚伯拉罕相信神，摩西接受40年的神学教育后，所能给一个人的最好的训练，那他不能复习任何的数学或其他任何的学业，那他在一起学习医学，那埃及人有我们今天所没有的医学等等，那他们能够建造金字塔，而我们见不了。那他们染的衣服染的色直到今天看上去都很自然，那他们熏了尸体做成木乃伊，我们今天一个也做不了。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摩西受了埃及人的一切训练，甚至可以教导他们的教师了。但一次他同一群人去了旷野，人数超过了200万，带领他们40年从旷野出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你们一些医生不想知道摩西医生有什么药方吗？每个晚上有多少婴孩出生？摩西医生的皮包里边有个药方。我得到了一点秘密，你们想要我给你们读出来吗？那在这里，你们所有的医生，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的一切疾病。那是他的处方，他在几百万人身上40年都有效，那么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因为一天在旷野的深处，神临到了他，他有了一个经历。当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在这边看那边看，杀了一个人，他害怕了，他从未遇见神。在遇见神之后，他下去淹死了整支埃及的军队，却从未回头看。他有了信心，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肯定相信神，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当他找到神，遇见神，有了一个经历后，他对此就有了信心。是腓力，当他听见耶稣说出西门的名字是什么，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他就可以对拿单叶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那是当拿单叶走到耶稣面前之后，耶稣说：“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的时候，是在那件事之后，他可以说你是以色列的王。” 你是神的儿子。当他有了一个经历之后，当一个站在井边的妓女看见了一个犹太人之后，这个犹太人向他要水喝，他说你该向我求水喝。他发现了这妇人的问题，告诉他说他正跟他的第六个丈夫同居，而这是不对的。是在那以后，耶稣说出了他的罪之后，他可以跑进城去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是在他看见了之后，是在事情运行在他身上之后，有一件真实的事发生了。那是在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得了痊愈之后，所有的会众都想要摸他的衣裳了。是在他的血漏止住之后，他可以做见证。之后在我们今晚所读的经文里，耶稣说，他对那棵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第二天树就枯干了。那彼得注意到了，耶稣在做什么？教导他的门徒。彼得说，看到你昨天咒诅的那棵树已经枯干了。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彼得看见了所行的一件神迹之后，他说，你们对这座山说，挪开，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一件真实的事随着一个经历。弟兄，今晚世人正在寻找一些真实的东西。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在盼望从教会中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科学给我们带来死亡，社会给我们带来腐败，教会组织给我们带来争吵。人们想要一些真实的东西，当他们看到真实的东西彰显出来时，他们就准备好了。神有真实的东西，我们谈论一位神，他在哪里呢？在不久前，这让我想起一个经历。那你们知道我喜欢打猎，我并不只是为了打猎而去的，我去是要单独与神在一起。那我过去常在靠近新英格兰州的地方打猎，在安德罗斯科金河那里，在恩贝格湖，还有穆斯海德湖附近。那当时我只是个小伙子，在怀特山附近。那我记得我在那里的一个打猎伙伴，那他是跟我一同打猎的最好的一个猎人，那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你在树林里永远丢不了他，你不用担心他，由他去。那他知道自己的事儿，但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凶残的一个人。哦，他内心残忍。那他曾经射杀小鹿，就只是为了让我感觉不舒服。那如果法律说你可以射小鹿，那没有问题。那关键不是鹿的大小，但你不用只是因为凶残就去射杀十或十五只小鹿。亚伯拉罕杀了一只牛犊，神吃了，所以幼鹿并没有关系，他只是凶残，他想要炫耀。那今天许多人就是这样，他们本该很清楚，但就是想自作聪明。他们会叫你圣果伦，说你狂热分子或类似的东西。他们只是想自作聪明，他没有意识到他们不是在伤害你，而是在伤害神。那他们说，你参加那场复兴会吗？你应该感到羞耻，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但这个人，他射杀那些的幼鹿，只是想让我不舒服。我说，你那么做为了什么？他说，传道人，你只是胆小鬼。那就是你们传道人的问题，你只是胆小鬼。那别理，我喜欢跟你一同打猎， 但你的心肠太软了，你不该这样做，你应该是个男子汉。我说伯特，男子汉并不是以他里面有多残忍来衡量的，男子汉是以品性来衡量的。我见过六英尺高体重220磅的男人，浑身都是肌肉，他里面却没有一盎司的男子气。是的，男子汉是以他的品性来衡量的。我是指他会扔掉一位母亲怀疑的婴孩来强奸他，你不要称那是男子汉。原则，基督个子不高，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的，却从来没有人跟他相提并论。男子汉是以品性来衡量的，你里面有的东西。那他说，哦，别杀了。那有一年我上去，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他可以把那个小哨子吹得就像一只幼鹿在叫。我说，你肯定不会用那种东西吧？哦，他说又来了，这是胆小鬼，老兄。那天我们去打猎，来到雪地，那你们那天晚上举手的弟兄们，你们是打鹿的猎人，那只有大约6英寸厚的积雪。我们走了一整天，那地区的鹿都吓跑了，说我们一点踪迹也没有发现。那狩猎的季节开始了，鹿藏了起来。那当时狩猎季节快结束了，那几乎快结束了，那我上去的迟了，那要看我能不能在哪里找到一只漫步的大雄鹿或进入林子。那么一直打猎到中午，一点踪迹都没见到。那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大约跟这礼堂大小的开阔地，我注意到那他把手伸进去，那我以为他是伸手到衣服里拿午餐。那我们平常都是那么做的，我们会带午餐，那中午我们吃饭，然后分开晚上往营地方向狩猎，走不同的路，穿过别的区域等等，那也许把鹿吓到另一个人那里。那当他坐下时，我以为他是伸手掏午餐，但他从口袋里边掏出了这个小哨子。那我想他肯定不会吹的吧，但他把哨子放在嘴边，他吹了起来，那声音好像一只幼鹿在叫。那就在开阔地的对面，一只漂亮的大母鹿站了起来。哦，他那么漂亮，大大的耳朵，他脸上的纹路，黑黑的大眼睛，那他看上去很高雅。那母鹿就是鹿妈妈。那他站起来，他一直藏在树丛下面。那伯特用那双羊一样的眼睛回头看着我，我想伯特你肯定不会那么做吧。他又吹响了哨子，母鹿走到了开阔地上。那你们弟兄们知道，在狩猎季节中午的时候，一只鹿像那样走到开阔地，走到雪地上是很不寻常的。那他走出来，那是什么？他是个母亲，他有真实的东西。孩子在叫，他的本性是母亲。他走到开阔地上，我看见伯特端起这支.3006的步枪，把这颗180格令的软尖弹装进枪里。他是个神枪手，瞄准镜垂了下来，准星对准了母鹿忠诚的心脏。我想神呢，他要打穿母鹿宝贵的心脏。他站得不到20码远，当枪栓搬下来时，母鹿转过了身，他知道猎人在那儿，但他的孩子有麻烦了。他不是在做作，他是个真正的母亲，他有真实的东西，他不是个伪君子，他是真实的。他又往前走，我看见伯特把枪放平，要打穿母鹿的心脏。我转过身说，我看不下去了，他怎么能打穿那只寻找幼鹿的宝贵母亲的心脏呢？他怎么能把母鹿的心脏给打穿呢？我想神呢，不要让他那么做。我转过身，知道随时都会听到枪响，但枪没有响。我转过来看，见他的枪管就像这样。我看着他，他把枪丢在地上，抓住我的裤腿，他说 Billy 我受够了。他说带领我归向那能产生爱的耶稣。那是什么？他看见了真实的爱彰显，他看见了真实的东西。就在那雪地上，我带领他归向了主耶稣，因为他找到了真实的东西。那位母亲，他不是装作教会成员，那是真实的。朋友，那正是今天世人想要在你我里面看到的东西，他们想要一些真实的东西。在你从神的灵重生，有一个重生的经历前，你怎么能够得到呢？如果你里面没有东西给你信心，你又怎么能够有信心呢？真实的，你想要那种神的爱在你心里吗？就像那只母鹿对着孩子所彰显出来的，没有自私，没有贪婪，没有任何那种东西的爱。直到你走在街上，邻居会说，如果真有一个成圣敬虔的妇人或男人，那就是这个人了。那正是他们所要的。给我活出一篇道，胜过给我传讲一篇道。让我们低头一下。哦，神啊，当我回想那些的经历，我看到一些残忍、不敬虔、冷漠的人，一下子成了甜美、谦卑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神的今晚应允这里每个还没有得到那个真实经历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愿他们能得到真实的信心，愿他们今晚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接受赐信心的圣灵。经文说，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灵已经带我们与基督同死，带我们进入关系里，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信心。神在今晚应允我们拥有那信心、那爱，那些让基督对我们重要到一个地步，也就超过了教会会员资格的东西，超过了藏在宗教外袍的后面，超过任何的东西。正如瞎子芬尼克勒斯比说的，与我比生命更宝贵。主啊，此刻求你应允，你是对人心说话的圣灵。当我们低头时，你面向尘土，神从尘土中将你取出来，有一天你要归回尘土。现在你也面向尘土。我的罪人朋友，退后者或冷漠冷淡的教会成员，你愿意吗？那都是罪。你愿意让神的爱在你心里像那只鹿丰富的母爱在心里一样吗？你想要有那样的一个经历吗？就是当你最后一次心跳在身体中止息后，仍然能让你站立，仍然伸出爱的双臂眺望月亮河对岸，等候天使来带你的魂回家吗？想一想，那是你的魂，神在这里要赐给你那种的爱。如果你要，你愿意安静地向神举手，我为你们在会堂各处所有人献上祷告。神赐福你，你在楼上的，那在我右边的女士们，你们知道你们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对吗？圣经说，母亲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既或有忘记了，我却永不忘记，因为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上。你知道你多么爱你的婴孩对吧？神比这更爱你。当他那么爱你时，为什么你要跨过怜悯与审判的界限呢？哦，天父对亚当堕落的族类是何等的爱，赐下他的独生子受苦，以他的恩典救赎我们，看他给我们展现了何等的爱。你不能向他展示一点爱吗？你愿意举手表示那么多的爱，说神啊，我在这里，我知道我的心对你出了问题， 我宣称是个基督徒，但我知道在我内心里那是错的。我有的只是一个承认，我没有信心。神啊，我想要你怜悯我。那继续低头，那楼上的，我左边的，你们愿意举起手说神的怜悯我吗？神赐福你先生，神赐福你女士，你一直下去，楼上的后面，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那里的年轻人在生命的转折点，那这一类女士，当你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明白我传讲关于那个道。那亲爱的，你处在十字路口，我有两个小女儿在家里，求神怜悯孩子。今晚在事情发生前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吧。耶稣为你的宝贵的魂受死，你不愿意接受他吗？只要举起手来，小男孩请举手。神赐福你。其他任何的人在会堂任何的地方，听说不让弟兄纪念我，神赐福底下的你先生，神赐福这里的你，很后面的主赐福你们，站在两旁的，有人需要神，只要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在这里要接受耶稣。神赐福你小家伙，神赐福你先生。好的，在我们仍然低着头的时候，主啊，你在你的道中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今晚这里有很多的男人女人孩子们青少年的手举了起来，这表明父在吸引他的子民。那你说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必不灭亡。哦，我们多么喜爱引述你的道。你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将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许多人有那个宣称却没有圣灵的果子随着，那他们就被骗了。你们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了。主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立场。今晚每个人他们举了手，其中一些人他们错了，他们想要一个真实的爱在他们心里。现在圣灵不管他们是来这里还是坐在底下，都需要你的灵来做这事。如果你对他们够亲近，如果他们的心仍然够柔软，是你能让他们举手，你岂不更能住下来吗？主啊，求你应允，我现在把他们交托给你，作为爱的礼物和今晚这个信息的小记号。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接受你的灵，比我刚才所讲的母鹿活得更加的勇敢，展现更真实的爱。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哦，神的道带给你一切很不同的东西，不是吗？多少人爱神的道的？肯定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你知不知道那个调子？那现在你可以给我来弹吗？我不会唱歌，但在神的道传出去后，我喜欢唱歌。那你们是这么的虔诚，我喜欢借着古诗的歌来敬拜主。你不喜欢那种真实的甜美吗？那你知道那首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吗？你曾听过他吗？让我来看看啊，你们的手。好的，那给我们起个调，这里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助我的？好的，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我们唱歌时举起手来。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这给你带来一些很不同的东西，不是吗？那让我们再来唱，来吧，现在大家就在各自的位置上。我只要仰望他，相信他。我 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个和他。哦，神啊，从我内心的深处，主啊，从这些举手之恩的灵魂深处，我们爱你，耶稣。因为当我们还不可爱时，你就先爱了我们，你来用自己的血救赎了我们，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你宝贵身体里的血得以洁白，借着圣灵赐给了我们特权，被印进神的国里，被称作神的儿女。最终将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身体与这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神啊，我的心在跳跃，当我想到有天你来的时候，那些拥有永生从地上的尘土中醒来的人，生命不能隐藏。神啊，我在想你可以把一粒小种子放在一块石头下，把石头压在种子上，但就像温暖的太阳要沐浴大地一样，肯定那个生命细胞会竭力绕过那石头，蜿蜒曲折探出头来。你不能隐藏生命，我们可以被葬在石头底下，在沼泽地，在海底，不管是在哪里，但当神的儿子降临，永恒温暖的微风开始沐浴大地时，他的血洗净的儿女都要抬起头来，将赞美归给神。我们为此感谢你，因为他现在就活在我们里面。圣洁的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你，我们祈求你现在一个听得见看得见的方式进入我们中间，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有这个，主而是要鼓励那些才接受你做救主的人，鼓励病人来相信你。今晚他们这里有许多人相信，却没有看见一件事。菲利正如我说的，当他听见你告诉彼得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就信了你。阿但叶，当你告诉他说他是谁，从哪里来，他使徒找到他时他在哪里，他听了那个之后就信了。那个妇人当他的问题是什么被说出来时，那之后他就信了。但主神呢，在我们看见任何事情之前我们就信了，你说他们的赏赐更是何等的大。主要根据你的道，你有责任照你早期的日子所做的来显明自己。这是一个垂死的外邦的族类，教会被拣选被领出来，历代以来有成千上万人睡在尘埃中，这是末世了。主耶稣啊，来吧，让人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不是一位历史的神，而是现在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赞美都要归给你，阿们。那据我所知，这大概是给我们的三个晚上，我想这是第三个晚上，星期四、星期五，包括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想第一个晚上我们发了祷告卡，那根据他们的号码一个一个的把人叫上讲台。那昨晚的恩膏似乎如此之大，于是我们甚至没有叫祷告卡，圣灵就去到会堂的各处叫出他们来。那今晚由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差一刻九点，我们可以九点一刻结束。那你瞧，我所能说的一切那你都没问题，但事实上所有的传道人都可以传讲，我们可以听，但从耶稣出来的一个字儿，就比我们所有人所能说的都更有意义。瞧，他们可以说好瞧事的，但那是从前的另一个时代，但是今天在这里就跟当时是一样的。今晚会堂里有多少人以前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一场聚会的，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那不是太多，很好，很高兴看到人群留在座位上。我不想看到人们只是来一个晚上冲冲数，然后回去说，哦，那对我来说足够了。 这表明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行。那如果我前天吃一块饼干，那可能没问题，但我必须时不时吃一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对你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我亲爱的朋友，我没有宣称是一个医治者，没有人是医治者，神是医治者。我相信神的医治是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在格格他献为祭物时为我们成就的。这事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必须得说出来。那不久前我在一个摄影室里，查尔斯·弗勒和斯图尔特·汉姆伦他们许多人都在那里拍了照，我刚好被叫到同一个摄影室。那里的这个年轻人刚从一所教派学校毕业的，那他确实受过教育。那他对我的经理说，他说我想你把布兰先生留在这里。我看过去，因为当我去吃早餐时，他们使用那些高深的词汇，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坐在经理旁边，如果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便用膝盖碰碰他，他就从那里说起。那所以呢，年轻人，那他说啊，我想你把布兰先生留在这里，里面有东西告诉我，他要来质问我。那最后巴克斯先生说，好的，那30分钟后你让他到那儿。他说我想拍一些的侧脸，那我知道那不完全正确。所以巴克斯的一离开，他就说，布兰先生，我想告诉你，作为一个人我尊重你，但你的神学是错的。我说错在哪儿，先生？他说，那第一，他说你教导神的医治是借着赎罪祭吗？我说每个救赎的祝福都是从赎罪祭来的。他说，布兰先生，如果神的医治是在赎罪祭里，那就不会有疼痛了。我说魂的救恩是在赎罪祭里吗，先生？他说是的。我说呢，还有试探吗？肯定的。我说那也就还有疼痛。那他开始使用一些高深的词汇。我说我在五旬节派信徒中间很久了，但我从未得到翻方言的恩赐。那请用钦定本跟我说话。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说先生，你在跟我讲另一种方言。我只是个乡下人，但我的确知道主耶稣。我可能不太懂圣经，但我认识他的作者。我说只要用浅显的词汇来跟我来讲。他说你把神的医治应用在以赛亚从前所说的赎罪祭里吗？我说是的，先生，绝对是的。他说我相信你是个本着良心做事的人，布兰先生。他说如果我用圣经向你证明那个已经废去了，你会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和绅士一样接受吗？我说当然了，我当然会接受的。他说马太福音，那我相信是第八章，他们把那些生病受痛苦的人带到耶稣跟前，他便医治了他们。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说你是指以赛亚所说的赎罪祭在那里应验了吗？他说当然了。我说在城门口得医治的人和其他的人又是谁呢？我说先生，那是在赎罪祭献上之前一年零六个月。那么赎罪祭生效之前比他生效之后拥有更大的能力了。那接着他又开始讲起他那些高深的词汇了。我说等一下，我拿出我刚才用的这些经文。把你们祷告祈求了，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说无论什么，这也包括神的医治吗？他说无论什么。我说他说那不是指神的医治。我说但耶稣说无论什么。你说这个除外，但耶稣说无论什么。那谁对呢？是你还是主？主说人的话是虚谎的，我的话是真实的，谁对呢？我说先生，你承认这是在神的道中吗？他把自己吊在那儿了。他说他在神的道中，他不在赎罪祭中啊。他在这里说错了话了。那你知道古话说给母牛够长的绳子它就会把自己吊死的，会的，那是德克萨斯的说法，但却是真的。我说持守那个。我说一次有一位王是个正直诚实的人，他持守自己的话，他是个诚实的人，他统治他的王国。我说有一天有个奴隶犯了罪，他被带到王的面前受审，王看了他的处罚，那他没有补救了，这人必须得死。于是王说，先生，我们无法赦免这罪，你必须得死。 我必须在这处决的台上砍掉你的头。他便开始颤抖。王说，等一下，站直了。王说，在我砍掉你的头之前，或者是成就前，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他说，给我一杯水。他握不住杯子，他的脑袋就要被砍掉了，他就是握不住杯子。王说，等一下，站直了，你喝了这杯水，我再砍你的头。奴隶便把水倒在了地上。我说，王是个正直的人，他持守他的话，他的判决说这人必须死，他的话持守不了了。哦，他说那是王的口误。我说，那么神把他放在道中，却不允许他在赎罪祭中，他也犯了一个口误。走吧，弟兄。我说，你的争论比用饿死小鸡的影子做成的汤还稀。你很清楚。亲爱的先生，神那样的。当耶稣死的时候，神就把一切的救赎祝福放在了赎罪祭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为了让你仰望而活着，那是你，不是我能做什么事。一个传道人，如果他来这里传讲神的医治靠按手，他必须从神的道中对你那样传讲。他的按手不会比洗礼或别的任何的东西更重要。你必须得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那你只是干的罪人下去，湿的罪人上来。如果你的心还没有改变，你仍然是个罪人。洗礼说明不了什么，只是恩典内在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外在表达。不管传道人给你按手多少次，他们怎么做这事，一件事也说明不了，直到你真正相信了。那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行了一件小神迹，向人们显明他是弥赛亚。他们相信了，他应许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还是那样的。我们现在正在结束这个时代，外邦时代。在人造卫星开始爆炸前，耶稣要以圣灵的样式来接走人们，为他的名剩余的人，外邦人。这个星期希望会讲到这点。好的，让我们再做个祷告。你们有祷告卡的做好准备，我们要叫祷告卡。那昨晚我们使用祷告卡之前，那昨晚我们没有用，那今晚我们要叫祷告卡。那 Billy 在哪儿？问问他那些卡在哪儿？他发了什么卡？多少张 ？X， 一到一百。主啊，你是耶和华。这里放着一百张祷告卡。主啊，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病了，不然他们不会要祷告卡。我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但你帮助我现在。赐福人们，对底下会众中的人说话，让他们知道同样的耶稣，那妇人以软弱触摸着大祭司，今天还是一样的。像他从前一样举止和行事。主啊，让我们今晚能看见你。当我们的心高兴时，我们就会觉得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当你跟他们关上门，你跟他们在里面时，你以你钉十字架前行事的方式行了一件事，他们知道那是同一位的耶稣，因为他举止一样。他先是直接去到神的道，指出他是基督，接着他行了一件事，显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跑出去说，主果然从死里复活了。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今晚求你应允同样那些事，今晚做一些事，就像我们所讲的你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事。主啊，我们和在这里的人由此就知道你仍然活着。让教会跟你的仆人一同谦卑自己，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愿你今晚借着我们行事，完全归荣耀给你的名，为软弱的心加力量，拯救罪人，把信心带给无力的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从哪里叫的？前面的部分我们是从一号叫的，不是吗？我们从几号叫的？耶稣环顾四周，直到发现了那妇人。他说出妇人的情况，他得医治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对吗？圣经说这是给新来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现在是能被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吗？那如果他是大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怎么行事呢？他必须同样的方式行事，对吗？那么你仰望他，相信，看，那只要在心里这样说，主神呢、啊、巴拉弟兄不认识我，他对我一无所知，但你认识我，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触摸你的衣裳，你借着巴拉弟兄说话来向我证实， 像你对那妇人所做的。你看他是不是大祭司？我挑战你们的信心相信。那若主愿意，星期三晚上我要来讲台，那不讲道，那只是来让威尔弟兄或某个人来讲，那这样我们就能，我想让你们看到聚会中的差别。讲道是在一个恩膏下，这是预言的恩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同样的圣灵，但不同的恩膏。只要讲道是你们祝福在付出，你们爱那个，我能整夜那样做，但一个意象从你身上消耗的要比八个小时的讲道还多。多少人借着圣经明白这点？当然了，耶稣一个妇人摸了他，他虚弱了，他是神的儿子，但也得看见一个异象头疼了多日。你们记得这个吗？肯定的。那据我所知，在我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我所认识的，除了这里录磁带的高德先生，那这里的维尔先生，那我儿子要站在那儿的斯维特先生，那里的弟兄们，那在我面前那阳台还有各处的所有跟我陌生的请举手，到处都是。好的，但你晓得在你来到世上之前神就知道你，你相信吗？多少人相信恩赐和选召是悔改无关的？圣经说教会里有五个恩赐，神在教会里赐下使徒或宣教士、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是的，若是有使徒就有先知，若是有先知就有教师，若是有教师就有牧师或传福音的。当你不能说有牧师和传福音的却没有先知或使徒，神仍然赐下，只要神有教会他就仍然在设立他的教会，肯定的。那你不是为了那些恩赐互相按手，神已经在教会里赐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从伊甸园就被预言是女人的后裔，使约翰是在旷野里有人声呼喊，他出生前712年在旷野有人声呼喊，多少人知道？肯定的。多少人知道耶利米书1:4说，你在母腹里尚未成形，我已知道你，以分别你为圣，以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恩赐和选召不是某个人做的事，它是神已经做成的事。他们生下来，他们带着恩赐和选召长大，那是神已经做成的事。那主呼召我们一些人传道，一些人教导，一些人有不同供应的灵，但那是本地教会的事儿，是9种属灵的恩赐。行，那有说预言的恩赐，那今晚可能降在这里任何人身上，也可能永远不降在他们身上。那恩赐来了又走了。说预言的灵和先知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说预言的灵要有2-3个有辨明恩赐的人来审思明辨，然后才能讲给教会。那不要，当古时的先知站出来时，以撒和耶利米他们拥有主如此说，他们是天生的。牧师教师不是什么神学院设立你的次序，而是神把你放在那里做牧师或教师，那是不同的。若神学院差遣你，你可能为了钱出去，你为了神出去，你为了教会的益处和神的荣耀出去，你必须喝溪水吃苏打饼干对你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还是照样传讲，不管是不是被批评受不受欢迎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如何你都去。愿神祝福那些人，今晚他们许多人坐在这里，这正在铺路的战士，让我在上面自由的奔跑。你们站在街角传道说预言说的要来了，他就在这里了。你们是开路的人，弟兄们，等到颁奖的时候看谁得到奖赏，是你们这些人。是的先生，你是那个在末日为教会安放根基的人，现在神开始在你们安放的那个根基上运行，太奇妙了。我爱那首歌，你真伟大，你真伟大。这是第一个夫人吗？好的，那我请你们专注一会儿，那不要走动，安静坐着，要敬畏。那我已经讲了所有的道，还有其他的一切， 这本圣经宣告他今天跟当时是一样的。那如果不是那样的，那本圣经有什么益处呢？若是那样的，就让我们拥抱他，与他同死，因为他仍然是神。如果他是神，他持守他的应许；如果他不持守他的应许，他就不是神。所以我知道他是神，那这是我站稳的地方，借着一个属神的恩赐来代表他，要代表他，不是代表我自己，我跟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站在这里一个又一个小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是你们在做那些事，不是我，是你们自己的信心。为什么那个人上这里来呢？那这样我就把一个人挑选出来给我。那昨晚有一个大群人，几百人归向了基督，会中有那么大的冲击，在队列开始之前，异象就开始在会中爆发。行，但今晚这里，那我昨晚梳理了那群人，那我们今晚没有太多人，那又有点疲倦，我叫了一条祷告队列，那让人站在这里，让恩膏能先开始，然后从那里出去。行，他先绕过讲台上的一个人，去到楼上得到他。多少人看见那件事成就？肯定的。神啊，你从会众中运行出去，站在讲台上的人没有得医治，底下的人却得了医治，取决你相信什么。那我这里有一个妇人，我从未见过这个妇人，那他可能是个伪君子，可能是个不信神的，可能是个骗子，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是个圣徒，我不知道。但这个场景就像当时在井边一样，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第一次见面，我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吗？那如果主耶稣仍然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穿着他在非洲赐给我的这套衣服站在这里，如果他穿着这套衣服站在这里，夫人说我病了，你愿意医治我吗？主，现在我想问问你，要谨慎，他能医治这个妇人吗？不，先生，他不能做他已经成就的事儿。瞧，他已经成就了这事。夫人会说我是个罪人，拯救吧。主说我已经成就了这事，你要接受吗？对吗？那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的释放者。那如果我作为神的仆人对夫人说，女士，你病了，我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痊愈的，那可能是真的。他可能会怀疑这点，那他会说，是的，我相信布拉南弟兄可能是个好人，但那是布拉南弟兄。但现在如果这里有件事发生，回到他的生命里，在这里揭示出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并说出来，那会怎么样的？那就需要比布拉南弟兄更大的了，对吗？需要一位超自然的。那法利赛人说那是别西卜，真信徒说他是神的儿子，你会相信那是神的儿子吗？主赐福你。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儿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为了神的荣耀，要敬畏。那女士，又是我们，我们一生第一次见面，若是请举手。我们也许出生相隔多年，相隔多少英里，我比你大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如果主神对井边妇人说话，直到发现他的问题在哪儿，然后说出他的问题的主耶稣，那你可能，你读过那故事吗？他生活在淫乱中，当耶稣那样告诉他时，认了出来。他没有称耶稣是别西卜，他说，先生，你一定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须行同样的事，因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已经成就了医治。那如果他站在这里，如果你病了，你就已经得了医治。我不知道你病没病，但如果你病了，或者你有财政的需要，属灵的需要，那如果是任何的事情，他可以向你揭示他是神的儿子。如果父向他揭示，因为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先显给我看。如果他那么做，你愿意接受吗？会众也愿意这么做吗？主祝福你们，要敬畏。你说巴兰弟兄，你在拖延是的，先生，我正在等候那个恩膏，如果他不来，我就必须解散会众回家去了，我只知道这么做。但他来了。好的， 那如果会众人能听见我的声音，这个妇人似乎离开我去了，他确实有件事在发生，因为他的灵知道站在一个男人面前不会使他有这种的感觉的。你们在照片中看见的光的天使就在我和这妇人之间。这妇人患病了，他想要我为他祷告的是他所患的严重的神经病，他好像有内在的甲状腺肿，他想要我祷告，那是事实。如果是的女士请挥挥手，你相信吗？那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路在磁带上，让他来做判断。那在过去的日子里知道一个妇人的病在哪里的同一位主耶稣，他们第一次见面，今晚他在这里借着他的教会运行。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结果子，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这个教会时代，你们这末世的教会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末世，那你说不管是什么，那是你猜的吧，那弟兄，那光是疾病痛苦什么的吗？好的，那我问了录音的小伙子，是不是只是痛苦或疾病？那让我们跟妇人交谈，将来他会把你所有的迷信除掉，可能他有别的毛病，我不知道。那如果是，不要那么想，只管往前做你自己，只要相信你在主的面前。是的，妇人有紧张的那甲状腺肿，她极度的紧张，她常常掉东西，她心上有个人，那是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她的眼睛得了白内障，那是她妈妈。此外她正在为一个孩子祷告，那孩子有某种的发作，有点的情况是抽搐，那是主如此说。那是事实吗，女士？如果是真的请挥挥手。你相信基督在应允你的要求吗？去得着吧，你怎么相信事情就会怎么成就，神赐福你。你若能信，现在大家都敬畏，那敬畏，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会众是否意识到是什么在这里。那你必须承认那是个神迹，多少人知道那是个神迹？主仍然行神迹吗？那都只能来自两个源头，魔鬼或神。我要任何人告诉我他们听过魔鬼传福音然后要求罪人来悔改呢？你什么时候看见过这种事？没有。法利赛人以为的是，耶稣说当圣灵那样做时说话，干犯圣灵就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所以要敬畏，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如果主我们的神揭示你站在这儿的目的，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仆人，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仍然活着吗？你来这里叫我为一个要做手术的地方祷告，那是个肿瘤。是的，如果神告诉我的肿瘤在哪里，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在你的右侧。是的，现在去相信吧，你不用做手术了。我猜我们是陌生人，先生。一次主耶稣在他的事工里，当这样的事成就后，有一个人名叫菲利，他去找到拿但业，把拿但业带到聚会上，两个人在那里见面，耶稣和拿但业，他们第一次见面，耶稣说你是个诚实的好人，他可能是个伪君子，可能是个伪教徒，他可能是个拜偶像的，耶稣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告诉他说他来之前在哪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如果耶稣仍然是要存真正敬畏的心，那异象离开了这个男的，光出现了。那要敬畏，不要走动， 叫你们每个人都是个灵。我们现在不是在跟属肉体的打交道，我们是在跟属灵的打交道。你们每个人都有个魂，你有个灵，那只要有点不信，你就可以感觉得到。那只要稍微动一动，似乎那一切都安定了。你说阿伯拉弟兄，那个在圣经里边吗？耶稣去叫亚鲁的女儿复活时，他们都在乱嚷嚷，耶稣把他们都赶出了屋子。他们领一个人到人群外面，甚至出了城，赐给他势力。因为什么缘故他离开了天上？但神是良善的，他会回来的。如果神向我揭示你在这儿的目的，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会相信吗？他又来了。你知道现在有件事发生了，你的后背患有什么病？是脊椎的问题，它导致你极度的紧张，你得了前列腺的病，晚上起来那引起你紧张，那是你紧张的所在，那是主如此说。此外你是个传道人，没错，你正在为某个人祷告，一个孙子有小儿麻痹，你相信什么？那么照你相信的去得着，神赐福于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来自这个区域，要真正的敬畏，不要疑惑，只要凡事相信。是在这里，是一对老夫妻坐在这里。那亲爱的老妈妈看着我，她患了胆囊的病。那是她丈夫坐在她旁边，她得了支气管炎。那男的是个士兵，因为我看到他在战场上戴着圆头盔，是毒气引起你得了支气管炎。你是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主如此说。对神有信心，你若能信，坐在那后面的得了胆囊病的，你相信主耶稣会使你痊愈吗？围着绿围巾的女士，当我对那位女士说胆囊病的时候，你有一个相当奇怪的感觉临到你，对吗？在你们之间有一道黑色的条纹，那现在都离开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是一样的，你们会众不管被教导的你是谁，如果对你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请举手，如果没错的话，行。那什么，我从未见过这些人，这代表什么？耶稣那位受死复活被应许要在他的教会里行同样的事儿。他在这里，他们的信心医治了他们。你们有信心来相信。你是要接受祷告的律师吗？我不认识你，我无法认识你，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神知道你的生命和你的心，如果他向我揭示一件事，你知道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知道你我有朝一日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你愿意接受吗？你一生中有许多起起伏伏，想要努力胜过，你后面有黑色的条纹，但这并不是你站在这里的目的。你承认了自己的罪，都在雪底下了，但你站在这儿是为了一个朋友。那人在医院里刚生了孩子，他某种疾病发作，是哮喘病，几乎要了他的命。你想要为他祷告，你相信他会痊愈吗？去那样得着吧，神赐福你。 要敬畏。你好吗，先生？主神知道我们俩，你是个比我大很多的人。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先生。如果我不认为我能借着基督的帮助做一件事来帮助你，那我站在这儿对一个像你这样年纪的人来说，那就太悲伤了。如果我的老父亲还活着，我想他大约就是你的年纪了。我今晚愿意献上任何的东西去见他，但他越过了幔子。有一天你也要去，我也要去。我只想做一件事，尽最大努力侍奉神。他可以给我能力来帮助你。如果神向我揭示，告诉我一件在你的生命中的事，或你来这儿所求的事，你知道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会使你感到你可以接受吗？如果神知道你过去是什么，他当然也知道你将来是什么。如果说你将是这个那个或别的，有权利怀疑那个。但如果神告诉你过去是什么，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那他肯定也知道将来是什么。你有心脏病，我看到你想要工作，你跪下来手按在膝盖上。你有关节炎，绝对没错，心脏病和关节炎。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先生？你心里还有一个人，你相信主神也能使跟你一起在这里的妻子痊愈吗？他有严重的背病。是的，是的。巴克先生，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妻子吗？去吧，量得下了，神是你。你若能信，如果一件事不告诉你，只告诉你为什么你坐在椅上你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你全心相信，上路去吧，因为你得医治了。那如果告诉你说你可以吃晚饭了，你的胃病没了，你会相信吗？那去吃饭吧。你相信神会医治糖尿病使你痊愈吗？那只要继续走，说主啊，感谢你使我痊愈，你可以得着了。对神有信心，紧张还有胃病，你相信神使你痊愈吗？欢喜上路，说主啊，感谢你。过来，先生。心脏病得了一点关节炎，你相信神使你痊愈吗？只要继续走。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糖尿病吗？那就站起来继续走路，继续前进，要相信。瞧这里年轻的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妇科病吗？那继续走吧。心脏病和紧张，只管继续走。哮喘病，只管继续往前走，相信神。过来，先生。糖尿病对主神不算什么，只管继续走，全心的相信。女士，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不认识你，对吗？那等一下，会众里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个人，你刚才在台上吗，先生？那一道光环绕，啊，是在了后面最末了患肠道病的女士。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女士？那就站起来接受基督，神赐福你，让他去把病结束了。坐在你旁边上了年纪的那位女士，她被关节炎折磨，刚才得医治的女士，你愿意按手在她身上吗？女士，现在要相信你得痊愈了。当祝福在那妇人身上时，她会把祝福传给你。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相信吗？坐在那里手举到嘴边的年轻女士，你怎么样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甲状腺肿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就举起手来。我挑战你的信心。坐在你旁边在那里哭的女士，她得了溃疡，腿上有病，心脏病，是的，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举起手来。祷告，你们一些人来接触主。这里有个老一点的妇人，帽子上有这些的鲜花，她坐在那里 手垂下，正在祷告。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在祷告什么吗？看起来可爱，是个老妈妈，他在为他的孙子祷告，孙子得了小儿麻痹，没错不是吗？女士，神祝福你。你相信神会告诉你在祷告什么吗？他是神。是这位女士吗？这是，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你相信我吗？谢谢。你全身都有小囊肿，没错。是的，先生。主会告诉你，是你确实的知道，你有个必须离开的人跟你一起在这里，是你的堂兄，他的胸部得了病，告诉他说病结束了，无论如何他可以回家去了。女士，你是加拿大人，是从新布伦瑞克省来的。是的，没错。你是阿什利小姐，欢喜的上路去吧。你们全心相信什么，那就站起来，将赞美荣耀归给神。你们每个人此时都可以得着医治，举起手来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主神的创造天地的主，我赞美赞美耶稣为罪人而死，当将荣耀归耶稣。